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哈明星。
明星，你这一阵子跑哪儿去了？怎么这么久没有回到节目里来？
俺是在地球上。
你在忙什么？我们好多专题还等着你回来解答嘞。
哎呀，忙科研嘛，现在科学有好多的未知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呀。
哎呦，真伟大，真伟大。还有这个伊斯兰问题啊，我们还好多还没谈呢。您这个老是一去不回头，这样不行的。
哎呀，咱们还是先谈点简单的吧，比如说科学的问题。
好吧，
这个伊斯兰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咱慢慢来。
那而且科学的问题你讲错了没人打你。
既然是探索嘛，这允许犯错误，对吧？
好好，你今天给我们讲一些什么？
最近好像你们对这个进化论好像谈的比较多，是吧？
哎，是我们礼拜三基本上不是谈进化论呢，就是谈这个创造论嘛，就这样子。
对啊，这个进化论里面帮助进化论的一个很有力的一个科学方法就是这个同位素测年法，不知道蒙哥您了解多少？
您是学化学物理，是物理化学，是学这行了是吧？
物理化学。
哦，所以您对这个东西应该是比我们都有研究很多很多啦。
研究谈不上，就是稍微知道的多一点。
所以我们每次讲到这方面的事情，就说要等哈明星回来。现在你终于回来了，那我们就可以问一些问题啦。
那我们试试看吧，看我知道多少，我就如实回答。
最近大家都这么做了，因为这个很薄的这个电脑萤幕啊，现在很便宜嘛，100来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那以前那个电视机像个箱子一样那种计算机萤幕，大家都把它扔了，对吧？
你说的那个叫 CRCTR 吗 ？CRT，
我都不知道叫什么，
就是那个阴极射线的那种，
对，又笨又重的那个东西，
对，非常沉重。
对，我就把它扔了。
现在不值钱了。
现在新的这个萤幕又轻又漂亮，是吧？又轻。
对啊，你得了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个好处啊。
就是的，那我把那个旧的电脑的那个荧光幕给它扔掉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哎呦，它后面还有个制造日期。我新的买来，它也有个制造日期。
那当然，所有的商品都有制造日期嘛。
啊，尤其在美国，那个食物啊，什么东西上头，牙膏啊，都给你打个要么制造日期，要么作废日期。
对。
那所以你要是要知道我这个电视机啊、电脑萤幕啊，究竟哪一年哪一月做的啊，这么一找就找出来了嘛。
对，只要那标签没掉。
对。那最近听说这个中国古董啊，在美国卖得很值钱。
哦，是吗？这我倒不知道。
就是古董这个风险大，而且的一货难求。
为什么？因为中国是这个古老的国家，是不是？
中国人又手巧，他做过古董呢，比真古董还古董的话，你很容易骗。
你是说假的呀？
鉴定古董呢，就有很多的办法。签个名，标个年代，你还晓得说它大概什么时候，那还有个对比。要是挖出来一个东西，你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但是确实是地里面挖出来的个古东西，那就怎么去鉴定它的年代？这个需要很多很多的学者专家。
可不是吗？对啊，这就把我们这些科学家不就用上了吗？
想当年那个甲骨文的东西被当成中药当龙骨卖，已经卖了多久了？那他能够把它找出来，然后再把年代确定下来，这个不简单。但是这些的年代怎么样？就是文物的年代总是还好办了，因为你总有个历史嘛，
有文化，
这个
可以对照。
这个唐朝东西啊，明朝东西啊，总可以找得到的。
对。
那要是这个再久一点的东西，从圣经讲的大洪水以前的东西，或者灭在大洪水里边的东西，从进化论讲那就更麻烦了。这个几千万年， 甚至几亿万年以前的东西。第一个它不带标签，
对，
第二个它没有任何的文化古迹可以来跟它互证，
对，如果对，在很久很久以前，那应该是没有。
比如说这几天这个四川大地震，万一给你震出一把梳子，有人说这是杨贵妃的梳子，那你那你总得历史上有杨贵妃这个人呐、
啊。那首先要确定她的年代啊，如果跟杨贵妃是同一个年代，那就
对
可以去联想了。
对对对，你至少还有一点根据。那这个他们地里边挖出来的或者山上捡来的这些化石啊，这些东西，他到底用什么办法告诉我们说，哦，这东西是多少亿万年、多少百万年、多少千万年？他们用什么办法？
这个有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发现。
什么叫划时代的发现？
对于这个年代的确定呢，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这个同位素的测年方法。
哦，您现在就跟我们讲这测年的方法。
哎，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很古很古的东西啊，
怎么测？
它没有签字，对不对？没有这个标明年代，对吧？但是它有一个化学标记。
化学标记，
化学标记就是现在科学家称之为同位素测年法，或者那个东西呢可以叫做同位素的标记。
先给我们讲讲什么是同位素吧，这听不懂，这个跟维他命有关系吗？
跟维他命当然也许有关系啊，维他命里边就有这种同位素。
哦，真的。
对对对，
名字听得很熟啊。
同位素呢，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对不对？
这
物质呢是由元素。
哲学家，你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是哲学家的话还是化学家的话？
这个我们小时候，我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是这个有个兰州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是“识节是我知的，我知是董摊的，董摊始于哈佛的。”
啊？再说一次。再说一次，我再听你再说一次。
识节是五知的，五知是董摊的，董摊呢是由哈佛的。
世界是无知的是吧？
世界是物质的。
哦，世界是物质的，
世
界是
物
质的。
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
那五知是什么？
五知是董摊的。
物质是什么？
是这个
是共产党
的。动弹就是运动的意思。
哦哦哦哦。哦
哎，你会动弹吗？就是动弹。
物质是董摊的。
董摊的。
那董摊是什么呢？
董摊是由哈佛的。
董摊是哈佛的，是哈佛大学的。
不是哈佛的。这个运动呢，它是有规律的。这句话这样翻译过来是：物质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
有规律为什么叫哈佛的？
哈佛就是有
哈佛
规律，就是当地的图画。
和你们这土话还真有学问呢、
啊，真的说起来还是很有韵味，韵味的啊。
哎，那你们上化学课是用土话去上吗？
No， 不是，不是。
那可有意思。
这其实我也不太会说，我是跟别人学来的。这个说这个物质世界是物质的呢，是它是由物质组成的。这个物质所有的东西啊，它是由元素组成的。你要上过中学的话都知道这个元素周期表，对不对？一百多个元素。
上过是上过，就还给老师了。上过不算了。
那现在稍微有点科学知识的都知道这个元素周期。
见过这玩意儿。上面好多好多这个英文字儿，还有个小号码在旁边。
英文字儿，那一个字儿呢就代表一种元素。
哦。
这种元素呢就标明了这种物质，比如说铁，对吧？铁呢就是铁元素，那这个碳，
哦、
你这个咱们写字的
铅笔啊，
那个铅笔啊，实际上不是铅，它是碳。
哦，它是碳。
哎，
碳
笔。碳呢，就是你可以叫把它碳素，铁呢叫铁素，对不对？
那这个叫做元素，就是它是纯的，不是复合的，是吧？
元素是纯的。
那一共有多少种元素呢？
一百多种嘛，其中有一些是人工合成的。我现在手上就拿了一个元素周期表，这个上面呢标了103号元素，总共有103种，也许还有新发现的。那它没标清楚哪些是自然的。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讲的同位素其实就有一点关系了。这每一号呢，就每一个号就代表一个元素，那它用一个字母用来代表， 比如说碳呢，它就用 C 来代表。
哎，这个我还记得，碳是 C。
哎，还有你这个 computer 那个高速的处理器啊，它实际上是硅片做成的。
硅片。
哎，高纯度的硅。
硅是用什么？
用 Si。
Si。
哎，构成的它是乔数点后大概4到5个9，是这个更高纯度的这个硅片。那一个号码代表一个元素，它这个东西被什么决定的呢？我们知道一个元素呢，或者代表这个元素的原子啊，它的结构呢大致是这样的，就是有它在外面有一层电子，电子里面呢这个原子里中心呢有一个核，叫做原子核。这个原子核里面的中子和质子的数目就决定了这个元素，所以这个元素呢又叫做核素。
慢点，这个名字太多了。外边有电子，电子里边呢有
原子核
啊，原子核里面有中子和质子
，中子和质子的这个核总和这个数目啊，就决定了这种元素。所以一个元素又叫做一个核素。
嗨，你这是存心跟我们听众朋友过不去吧？他那个肚子里面装了两种东西，那个数目加起来是一定的，那个数目决定这个东西的元素是怎么回事，是吧？
我刚才讲的有点不对，就是它的质子的数目决定这个元素，所以叫做核素。核素是指的是那个质子的数目。
总之他这个肚子里边呢是装了一些东西，那个东西是有数目的。
对
吧，
是有数目的。
每一种元素肚子里装的东西的数目不一样，
这个装的这个东西呢我们必须把它分一下，要不然后面就搞不清楚了。
我已经搞不清楚了，不用到后面去，你说吧。
一定要到后面去，要不然讲不清楚这个碳十四到底是什么。这里面肚子里面装两个主要的东西啊，一个是中子，一个叫做质子。
一个叫质子，
比如说
就是这个物质的质，是吧？
物质的质，
你们兰州话念质哈。
你叫念质子也行，有人念质，有人念质啊，质子，质子数。这个碳呢，它就是六个，那再往下一个呢，就是氮，那就是它就质子数是七个
。
所以这个不同的质子数就决定了不同的元素。这回搞明白了没？
这个质子的数目就决定了元素的名字。那有的是六个，要是六个就是碳，要是七个就是氮，要是八个呢？
八个呢就是氧啦，就是我们呼吸的那个氧气，其实就是这个八个质子。
所以这个化学元素就是一个都不缺，它按着数这么排过来的，是吧？
这么一往下排。
难怪有人
就说这东西很奇妙。变一个质子就变一种元素，比如说。刚才从碳增加一个就变成氮，对吧？再增加一个就变成氧。这三个元素在空气里面对人的生命的这个影响非常大。比如说空气的这个组成啊，这个21%是氧气，78%呢是氮气，那有0.03%的是二氧化碳。但是这个里面有碳，它是被化合了一个状态，是一个化合状态的碳，它是跟氧结合了，所以是二氧化碳。但是碳这个元素还在这个里面，
所以任何一个呼吸空气的人，他就能够吸进一些氮，吸进一些氧，吸进一些碳就是了。
对，没错。这个是对于这个同位素断言法是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一会儿再讲。我们还是先回到这个碳来说吧。这个碳呢，它呢，我刚才不是讲了这个，它这个肚子里除了装质子以外，还装什么中子，对不对？
装中子，
那么对于我们平常的这个碳来讲呢，它装了几个中子呢？它装了六个中子，所以我们平常的大部分接触到的这个碳呢，它的主要成分是六个中子的碳，所以叫做
六个质子六个中子，
加起来就是12，所以叫碳12。
等一下，这个侄子跟中子跟儿子跟这个孙子有什么不一样？
中子和侄子啊，
中子跟侄子有什么？
两个不一样的物质，就属于微观粒子，眼睛看不见的。
那眼睛看不见，你怎么知道它不一样呢？
它是通过那个高能物理，它这个加速器来识别它，这个属于核物理的范畴，这不是我所研究的范围。
嘿嘿嘿，这次才问几个问题你就不懂了，你就顺着。
哎，对对对，科学还是要严格分界的哈。
好吧好吧，反正里边它总是有两种东西就是了。
哎，对，这个化学家他研究的是什么？实际上是涉及不到原子核的，这个他就只是跟这个原子啊，它的核是稳定的，稳定状态，那只是这个跟这个核外面的这个电子变来变去，哎，一会儿跟这个结合，一会儿跟那个结合，一会儿跟那个元素共享原电子，这样就生成不同的化合物。但是在不同的化合物里面呢，这个元素还是不变的。
哦，他肚子里面搞什么你们不管，你们只做表面工作。
哎，肚子里面我们不管。这个我再回到这个碳呢，这个碳呢它有好几种碳。所以这个不同的碳呢叫做同位素。怎么个不同法呢？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中子的数目可以不一样。
质子的数目一样啊。
对，
中
子的数目
不
一
样。
这个中子的数目不一样呢，它不影响这个元素的化学性质。
嘿嘿嘿，你这个专有名词太多，就是说它肚子里的质子是一样的。
哎，
肚子里的外甥就不一样。
中子不是外甥。
好了，但是决定这个元素是不是碳呢，是质子决定，不是中子决定，对吧？
没错没错。
那这个规矩是谁定的我就不问你了。
这个规矩呢我也说不清楚了，这当然是神定的了，说到头照着科学家的说法就是这个自然界就是这样形成的，就是我们发现了这个规律而已。
所以人家就讲说这东西很奇妙，因为从一个到两个，两个到三个，一直到不知道多少个呢。
对啊，它这样可以类推吗？比如说一的话就是氢，对不对？
嗯嗯。
一呢就是一个质子，就一个质子，什么也没有，没有中子，什么也都没有。然后这外面就有一个饱和的这个，因为质子带正电，还有电荷的事儿，咱就这今天不重点讲。但是那个电子呢带负电，它必须是中性的，要不然它跟别的东西就结合了。
所以人家这个相信有创造者有智慧设计的，他就说嘛，哎，这个智慧设计者有一件事情，他肯定是会数数目的。
对啊，从一一直我们刚才不是说了，一直可以数到103。那一是氢，第二呢就是氦，氦氖氩就是那个惰性气体，氦气。
嗯嗯，
我们化学家就是玩这个核外面这个电这一层电子。
核里边的东西你们不去动。
核里面呢属于。其实有一个学科叫核化学或者核物理，他们去做这个东西。
到底是核化学还是核物理
啊？因为说核化学，因为刚才不是讲了人可以创造出这个新的元素吗？
哦，
它可以改变，它用高能粒子呢轰击这个核啊，可以生成新的物质，就是新的核素。
疼不疼啊？乖乖。
对，你这就好像一个化学反应，从一个物质变成另外一个物质了。
嗯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是核化学。那如果只是研究核里面的粒子的这个运动规律的话，那应该是核物理的范畴。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那么明显的差别。
那你说这个碳本来应该是六个质子六个外甥，那么
六个中子
哈，啊，那有的碳呢会有一些的，它有的碳会有八个中子，那这个八个中子的碳哪儿来的呢？
哎，
它总会有八
个
中子。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除了有八个中子的以外，当然还有一个七个中子的也有。你看中间不是缺了一个吗？你一下子从六跳到八了，对吧？
嗯，
其实还是有七个中子的。所以碳呢，在自然界目前发现的呢有三种同位素，这三种同位素的碳呢，它的差别就在于它的中子数目不一样。
哦，中子数目不一样，就叫做同位素。
同位素
是碳。
因为它在同位素呢，因为它在元素周期表面中的位置是一样的。
啊，这同样的位置。
哎，都是六号元素。
好吧，好吧。
质子数目一样，叫六号元素。
哦，那有它有的有六个，有的有七个，有的有八个中子。
有八个。那么这三种同位素里面呢，有的稳定，有的不稳定。
那我就猜猜，那当然六个对六个是稳定的，七个就要抢女朋友了，对吧？八个剩下两个还得打架，那肯定是六个比较稳定嘛。
哎，六个是最稳定的，您说的没错。
对了，
其实这个自然界真的是存在这样，啊，类似这样的规律。
那所谓不稳定之后它会怎么样？不稳定它会变回去六个吗？会跑掉一个吗？会怎么样？
哎，这个变回去的这个很有意思，它真的是不稳定，它就会 哎，很多人认为是把它又变回到这个稳定的碳十二哈。
哎，是啊，我要我猜我一定这么猜，其实不是。
哎，其实呢不是，你让它变回什么？变回氮了。
变回氮了，它就是
够。这就跟它原来来源有关系，它你要是它原来怎么来的，它不是从。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再给我们回忆一下，这个氮跟碳有什么不一样？
氮跟碳呢，差别就差一个质子。
哪一个多，哪一个少？
氮呢多一个质子，氮是七个质子，碳呢是六个质子。
所以有一个不稳定的碳，它里面要是多了几个外甥，那有一个外甥会变性变成它的侄子，是吧？
哎，到底是什么变成什么，这个东西很难说的啦。
哦，还搞不清楚。
对，搞不清楚，这跟它的来源有关系。
嗯，
这个碳十四的主要来源是从氮十四来的。
哦，它本来就是氮十四。
对，氮十四来的。
少了一个。
你看它是怎么来的哈？它这个它是这就叫做核化学反应了。
嗯，
它是这个一个高能的粒子，是一个中子，高能的中子啊，中子是不带电的。当你
我假装听懂，
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就想象一个极快极快的汽车，
嗯，
还速度极快，一下子撞击到一个氮原子上面，那个氮原子假设很大一个建筑物，一下子撞上去的时候啊，
嗯，
有些东西会跟它结合，有些东西会被打出来，对不对？
对。
有些东西就粘一起，一些就打出来，结果这一打呢，就打出了一个碳十四，然后同时放出一个阿尔法射线，其实就打出来了一个质子，氮里面的一个质子被打掉了，然后它就变成什么了？
变成碳
了。啊，中子数又不变，中子数原来是氮的中子数加进去一个中子数，实际上
那个汽车是谁呢？
宇宙高能射线，当它打在大气层中的氮上的时候，它就会生成碳十四，同时放出另外一种高能射线，叫阿尔法射线。
它就把它的质子打出来了一个，你的意思是这么讲？
你看它这个反应是平衡的，你发现没有？什么叫平衡呢？这质反应前后质子数应该是一样的，中子数也应该是一样的。
嗯，
你看氮有几个质子呢？有七个，对不对？
有七个。
既然是氮十四呢，就是。七个质子加七个中子，
七个中子，对 对,
对,
对，
那就是叫做氮十四。那这一个中子打进去的时候呢，
嗯，
这就多了一个了，对不对？
对，
这就变八个中子了。那这同时呢，又被打出去一个质子，这就少了一个质子，就变成碳了，对不对？
哦，所以就变六个跟八个，这样就变成碳十四。
哎，这六个八就这么来的。所以这种反应呢，就导致大气里面。就有一定数量的这个碳十四。
哦，你说我们平常呼吸，我现在呼吸就有呼吸这种不稳定的同位素的危险，是不是？这个碳十四。
哎，当然有啊。但是好处是这个含量极少，你知道吧？这个同位素碳呢，这个碳十四呢，它在大气里面，因为跟氧一结合，它就会它的电子会跟氧化合，变成二氧化碳，就是你呼吸的气体。
是碳十二还是碳十四？
都有啊，
都有，
这就是说碳十四也跟碳十二一起被氧化。
嗯，
对化学反应来讲，它分不清楚是十二还是十四，对它来说是照单全收。只要你过来，电子是，
哦，
直接跟氧作用的是电子，所以它照单全收，全部变成二氧化碳。
全部变二氧化碳。
哎，有碳十二的二氧化碳，也有碳十四的二氧化碳。那总量的这个碳十四呢，它的含量是极少，大概只有。十的负十二次方，
哎呀，这个也听不懂，总是少的很少，就是
啊。我用英文我就更不懂了，叫什么 trillion 啊，分之一 trillion billion billion 是十亿，对不对？就那个 trillion
别问我，
十亿还要再高十的三次方。
那我们刚才讲到，任何一个呼吸空气的动物或者植物，只要它是活的，它里边就有这些碳十四，是吧？
对，它就有这个碳十四。
嗯，我活着的时候也有，
里面有这个碳十四嘛。
那我死的时候，我里边还有碳十四。
你死的时候，你是里面还有碳十四。他刚才不是提到了，你这个碳十四呢，它会衰变，它会就不稳定，它就不停的放出那个放出什么呢？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放出这个放出这个中子。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啊，放出质子。
哎，也不对，也不对，这个放出来的就有讲究了。这放出质子就变成比它还少的一个了，放出质子它就变成硼了。
好了，那它放出什么了？
哎，它放出来的这个东西就很好玩。你刚才说它会变回碳十二，对不对？你猜的。
嗯嗯。
那就是说它只能放出一个中子或者两个中子来，对不对？但这不是，它这个核反应是这样，它还要变回碳十四。你说它放出什么？它放出一个反质子。
哎， 你这个节目不行了、啊
这个、
这个听众朋友绝对听不懂了。
哎，这个是太尖端的这个物理了，这个反物质的存在，哎，这就相当于有一个这个蒙哥，对不对？
嗯，
有蒙哥是我们大家摸得着看得见的，还有一个叫做反蒙哥的东西。嗯，当这个反蒙哥的东西跟蒙哥两个人一碰面的时候，蒙哥就没了。
哎呦，
当把这个反蒙哥放出来的时候，蒙哥又出来了。
听不懂了，完全听迷糊了。
所以这个太十四在这个衰变过程中，它放入一个反质子，所以原来少掉的那个质子又多回去了，又回去了，所以又变成七号元素氮。
那这个跟你这个同位素鉴定法有什么关系？
啊，这个鉴定法是这样，它现在有个假定，有个假定，第一个假定呢，就是说这个大气中碳十四的这个含量，通过几千万年它是不变的，
哦，
或者至少是几万年是不变的，要不然都没有办法。
这谁告诉他的？
这假定嘛，我刚才不是说假定嘛，他当然也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测，比如说十年、二十年、上百年，这都是有可能。
哎哎哎哎，
可以活这么长
时间。这个进化论是讲千万年、亿万年，这个你观察了一年、两年的时候，
你们不是以前做过一个节目，可以往外推嘛，对不对？
对呀、啊。
既然在这段时间不变，那么再往前它也不变，想当然嘛，对吧？
可是进化论又讲从前的地球是多么一个 violent， 多么一个，对不对，不稳定的情况。
你说的没错，所以这个第一个前提实际上有很大的漏洞。这个漏洞呢，这个你看它从它的来源就可以来看，它是由宇宙射线照射到这个大气层的时候，对吧，把这个氮转化成了碳十四。那就是说这个射线的这个辐射量应该是恒定的，这样的话它这个生成量和这个而且这个生成量和这个衰变的这个之间要有一个相对的平衡，对不对？你要不平衡，它这个要么就不断的增加，要么就不断的减小。那假设是这样，是稳定的变大或者变小，你也还可以预测。但是像那种这种不稳定的，是突发性的，突然来一个像那种瀑布似的那种辐射，对吧？在几年之内有大量的这个碳十四生成，或者呢那个辐射量减小降低，像这种的话你就没办法做任何的预测了，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完全是他们先行的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是没有根据的，就是猜的就是
了。这个、假设就是假设了，但是只能是你要说他没有根据，他肯定不能承认说没有根据。他说是基于大量的实验事实，这个碳十四同位素它是在多少多少相对含量是稳定的。
好吧，这个咱们就不说，这个这里面的问题是显而易见。那然后呢，你这个就算假设它稳定，然后你做什么呢？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地表的碳十四啊，除了从大气里面来，其实应该还有别的那个来源。我最近读到的一个最新的材料，它其实比如说这个火山爆发，它可以把水里面的这个氧变成碳十四啊。
哦，真的？
因为火山爆发就也或者地震，它其实有很大的这个高能粒子，大量的高能粒子。比如说大陆爆发的这个地震啊，他说有相当于250个原子弹，
原子弹
这个爆炸的这个能量。所以你想，原子弹爆炸有巨大的这个高能粒子，对不对？
对，
这什么各种射线，所以这个地震、火山爆发这些东西呢，都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核反应。刚才我们讲的核反应，就是把不同的元素变成这样的碳十四。
哦，就是说这个，
或者说把碳十四变成别的东西，都是有可能的。
那我顺便问你一个问题啊，小贝在讲啊，圣经里面也这么说，他说他当年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亲戚就是经过台湾的921大地震了。那他说那几天呢，这个月亮出来的时候都是红颜色的，这个就你们化学家来讲，有没有什么原因是会造成这样的东西？
哦，这个太宏观了，化学家是搞微观的，呵呵，
所以你不知道，跟你现在讲的东西有没有关系的，不晓得。
哦，你假定那如果从这个光折射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有可能把这个空气的组分改变了。确实是这样。你比如说核爆炸会导致大气里面这个碳十四含量的骤增。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
它
是讲的是在新西兰的核爆炸。
嗯，
在新西兰的核爆炸呢，它比如说是在60年、65年这段时间，碳十四就增加了差不多有50%，有一个很大的分值。然后那个这是在空气里面检测到的，然后呢它就往下衰减。这个空气中的含量不是碳十四本身的衰减，空气中碳十四的这个含量呢就慢慢的衰减，大概跨度有10年才回到，还回不到原来那个水平，比原来高，
还是会高一点，
回不到原来那个水平。就是说如果你光这个人类造成的这个核爆炸哈，人类的这个核爆炸都可以提升大气中这个碳十四的含量，
那要是天然的大灾变呢，就更
那就更不得了了。像你像这一次的话，就250个原子弹，哇，那是能量是非常之巨大，那当然会引起这种各种天象的变化。
那你还没跟我们讲了，就是说，如果空气中或者我们的环境中的碳十四啊，这个东西被我吸收进来到我的体内，那当我死的时候，我体内就有一定含量的碳十四。
对，
那我在猜你这个他们所用的这个办法是不是他有一个假设，就是本来应该有多少的碳十四，然后看这个碳十四变成了多少氮，然后再从这个衰退的这个时间来计算这东西已经死了多久，是不是大概这么回事？
您说的大概不错。所以第二个假定就是说，你这个动物或者植物在活着的时候，你跟大气之间有一个交换。对吧，我们知道物质这个绿色物质它有这个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
对，
哎，这个简直是这个内外平衡交换的非常好，对吧？
对，
人也呼吸空气，空气里面本来就有二氧化碳，但是呼出又呼出二氧化碳，但是我们又吃绿色植物，对吧？所以总体来说，你一个活的动物或者植物，它跟外界大气之间有一个平衡，比如说你把碳十四吃进去了，
对，
然后当你死了以后，那这个动植物死了以后，它
就
假定
不交换了，
不交换了，你一定是不交换了，你交换就麻烦了。
对，
所以这个假定对不对？那当然是，这是显然是一个假定，对吧？那么这个不交换的这个碳十四，它自己就开始衰变，就自己就不稳定，对吧？它就变，这样的话，它就会改变这个你这个死掉的这个机体里面，这个里面哈，碳十四和碳十二的比例，它根据这个比例来猜。所以任何一个同位素它有一个衰变周期，所谓衰变周期在一定时间之内它以一定的速度会衰变，一般是用它的半衰期，就是衰减到它一半的所花的时间来标记的。
你说衰减到一半是什么东西的一半？
是它原来那个量的一半。比如说一头猪哈，它死了以后，它的身体里面有1克碳十四，那么碳十四的半衰期它是测定过的是5730年，经过5730年以后，你再去测的时候呢，你发现那个碳十四呢就变成
半克
之一克了，就是
1/2克，
500毫克。哎，你如果测出来这个剩500毫克了的话，那你就说哦，这个猪死了这个多少5730年了。
哦，这么算的。
再变少了一半呢，那就再加上，
再加上多少
年？5730年，就是11460年，对吧？
哎，那这个谁想出来这个办法？这办法照说应该挺聪明的啦。
哎，这个办法是挺聪明的啊。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封闭的话，然后这个衰变的速度也不变，没有外界的干扰。这确实是蛮聪明，而且应该是蛮精确的。这个人呢，是其实是跟我是也算有点同行。他是一个物理化学家，同时也是刚才我们讲了放射化学或者核化学专家。
对，
他叫李比，他的那个他姓李比。
英国人吗？
他是个美国人。你想想这个方法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那肯定是近代才发现的，有美国以后才发现的。
哦，有美国，美国也有200多年了。这个方法其实不超过100年哦。
哦，真的啊？哦。
耶，你我一讲，你可能都有点 surprise 啊，吃惊。就是它是有人说是1947年，有人说是1949年。
哦，这么晚呐？
对，才发现的这个方法。而且这个人呢，因为这个方法的建立呢，他获得了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那时候我已经生出来了，
你没听说过他哈？
很有荣幸。
这个东西呢，我刚才讲他是在这个对这个年代测定啊，起到了划时代的影响。
哎，那我再问一下，那你要用这个方法，那个东西必须曾经活的，对吧？
其实不见得活，只要你有交换就行，原则上是这样讲。当然是一般定义就是活的，曾经是活的。
那他用这个东西应该也可以去检定嘛？比如说他拿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他拿一个谷物啊、拿一个活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猫做的木乃伊啊，是不是可以这么弄？那确实知道这是哪一个埃及王朝的，对吧？
对，
他拿来用这个。
那个、如果你有。你有那个埃及王朝的那个年代的话，
对，我确实知道这是那个朝。
如果准确的话呢，你就可以把这个猫，你刚才说的是猫是吧？
对。
哎，我把这个猫，因为它这个身体这个生物里面都有这个碳，都有大量的碳。那我这个碳取出来，其实现代的技术呢，测定这个含量应该是应该是蛮准的了。那把测出这个碳十四的这个含量，我就可以算出这个猫。它是什么时候死的？
那它这个基本上就是说，现代一头猫里面有多少，跟这个已经死掉的猫里头有多少来比一比？
那它是跟当时的大气里面的碳的含量比的。哦，如果那个大气里面的含量从来没变过的话，那现在的和以前的也一样，但实际上是有变化的。
那么就是说，他可以拿这个来验证一下，说，哎，确实啊，我既然已经事先知道这个猫的年代多少，那么我现在再去化验一下，计算出来这个半衰期的年代也是一样，这就证明我这个方法是对的嘛，是吧？
不，他是用半衰期去算猫的这个年代。
啊，用半衰期去算猫的年代。
半衰期呢是，那就他假定就是一个常数，
是，
就是只要是一个同位素，它都有一个不变的。半衰期，比如说碳是5700多年，那么如果是另外一个这个，比如说氩，对吧？它氩多少号我忘了，它有一个同位素，那么它的半衰期呢可能是几万年。
但我算出来以后，要是跟这个我所知道的已经确实知道这个猫是哪一个王朝的猫，那一对这个答案要是对的话，那不就是很令人振奋吗？这个方法就很可靠。
它就之所以这个方法这个受到这么大的这个欢迎呢，就是一个是它可以给出一个年代，
对，
然后呢，然后它把不同的样品都来测，然后给出的年代呢，大致又跟那些你这个文化的断代呢又比较接近。
那我
他就至少可以有一个定量的一个量化的方法。
那我如果给他，比如说我这个猫里面取了三个样本，一个猫尾巴取出来，一个猫肚皮取出来，一个猫牙齿取出来，三个样本呢又分成六份送了几个不一样的实验室，你觉得他们出来的日期、出来的年代会一样吗？
原则上应该是一样。如果是同一个猫出来的，刚才不过您提到了一个牙齿，这个可要小心一点。牙齿呢，医学上发现呢，牙齿它跟外界的交换，在一个特定的年龄阶段它就停止了。
哦，
所以
我们还没死，它已经死了。
对，牙齿比别的地方死得早，或者这么说，因为它老在只在某一个年龄阶段，那个牙就停止与外界
已经停止交换了。
哎，这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份材料。那就是你那个牙齿测出来的那个尾巴或者肚子可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这个猫就是从同一个猫拿出来的样本的话，不管是肚子还是尾巴，应该是一样的。
那如果再往上了，这个可以测几千年，可不可以测几万年或者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呢？
这个问题也很好。刚才不是讲了，它的这个碳十四的含量呢，只有多少啊？这个10^12啊，就是10^12还那么少。所以你要收集大量的样品，对吧？把它浓缩，对不对？然后你要测。那尽管现代技术可以测得很，就是检测线可以很低，但是你越低的时候呢，这个误差越大，对吧？你想想，你变一半，这个你5000多年你就变一半，对不对？那经过这么十个这个龙，这个一半一半这样变下去的话，那就它又少了1/10，对不对？
对。
它这个量哎不止十分之一，我这个有点糊涂了。
所以你越是越累积的年代越长，它这个误差的可能性就越大，就是。
不，你这个你所能检测到的，就是你这个样品里面所含的碳十四就极其的少。
哦，
少到一个程度，
对对对，明白。
用我们现在的方法。检测不出来了，
检测不出来了，那就要换别的同位素。
而且即使你检测出来，误差也非常大。
嗯。
所以呢，现在定的这个碳十四，它的所能达到的极限年代是5万到6万年。
到5万到6万年。
哎，这个是绝对是不是宗教的人给他定的？这是他自己通过大量的摸索定出来，说在这超过5万到6万年，如果这个样品，如果猫，刚才您那个猫，如果死了5万年6万年以上，这个方法就不能再用了，
就不能用了，
测不到了，对不对？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那这个你说它这个碳十四转化成氮是吧？
嗯，
那这个它原来这个动物里面有多少氮，你怎么知道呢？
那我不管了，我就测碳十四和碳十二的比例。比如说，大气里面碳十四和碳十二的比例是不是那个刚才不是讲的叫做10的负12次方分之1？那我当时变它10的12次方分之0.5的时候，那不就变了一半嘛，对不对？
哦，所以他在找这个比例，
哎、找这个
碳十二是
它有一个参照物。
嗯嗯，
它这个参照的样，这实际上就是大气里面这个恒定不变的这个比例。
但是它并不去管那里边到底有多少的氮，这个不是、
哎、不用氮，它 就
不用去管它。
不用，因为你的碳十二不变嘛，那碳十四变、那这个比例在变。
哎，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东西，当然是从法老的王宫这个金字塔里面挖出来，这个想来呢，这个可能保存的比较好。要是海底捞出来的东西，这个泡在水里边会不会对这事情有影响呢？
当然会有影响。如果刚才不是讲了，如果这个方法呢，你从这个原则上讲的话，如果前些假定都对，而且你这个死了以后，你这个封闭的很好，它跟外界没有交换哈，那你应该测的还是蛮准的。但是你这个样品的这个样品如果受到这个水的冲刷呀，或者因为你像这个碳的化合物有很多是水溶性的，它就会被溶走。
哦。所以这样
然后有外面
的
新鲜的东西又融进来，因为海水跟空气也是交换的，海水里面的这个碳的碳十四的含量，你跟空气里面应该是接近的。如果你海水一交换，那你这个样品就不准了。
那各种同位素，不管用哪一种同位素来测，是不是都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你如果泡过海水，
都有一样的问题。这个你没有办法知道你拿到的这个样本。这个样品
有没有经过？
是不是它的原本的样品？
是，嗯。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挖出来的东西，比如说我挖出来一个动物的化石，不是猫，不是木乃伊的猫，是木乃伊的化石，它已经变成石头了。我以后还能不能这样测呢？
那这个我就没有这方面知识了，我不了解它的这个化石到底是什么东西。但基本这个碳十四的方法呢，你必须是含碳物质、含碳的这个样品才可以用碳十四的方法来断定它的。其实这个碳十四方法它的准确性，其实咱说准确性啊，我说的准确性不是它的不是我其实要说的是精确性。所谓精确性呢，就是说我对同一个样品经过多次测定，它的重复性怎么样，
就是它
比如说第一次测
出来的差不多的数据，
对，比如说我第一次测出来8，第二次测出来8.2，第三次测出来7.8，那我这个数字就很接近，对不对？
对，
平均就是8，对不对？
对对，
那误差就0.2，
这个是精确性，
这叫精确性。如果一个方法要可靠的话，你至少它的精确性要高，但是这个精确性并不代表准确性。
因为准确性就包括解释了，这些假设都要算在里边。
就是说，它跟真实的这个真实的答案比，我给你，比如说我给你一个标准样品，我是已知年代的，对吧？我把这个已知年代我拿给你去测，哎，你测了10次以后，我本来我那个是比如说100年，结果你测出来 都是100万年，对不对？
嗯。
而你测了3次都是100万点5，一或者是100万点9，对吧？
嗯。
不管你测的多准，
嗯，
但是你跟我的这个正确答案比起来，你这差的太远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准确性其实是不知道的。
哦，那现在就你们这个化学家的了解，到底这个东西它的准确性如何呢？
这个准确性啊，我引用一个专家的话来讲好了。
嗯，
你知道这个，我记得蒙哥你以前讲过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啊，对吧？
对对，
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啊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项目，它碳十四测年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专家，中国的学部委员或者叫做院士裘世华，他是院士。其实他们夫妇俩是中国同位素这个测年法的鼻祖。
嗯。
他们在1950年左右就开始筹建了这个中国第一间这个同位素测年法的实验室。
嗯，
他写了一段这个研究体会哈，很有意思。他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从事考古年代测定研究的一点体会》。
嗯，他说什么呢？
他经过这么，他这一辈子都在搞这个了，等于说他原来是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所以搞这个核的。所以他是应该是专家了，后来又经过很多的这个考古方面的这个充实哈，
是，
所以他就成为这个中国的这个考古年定这个测定的这个首席专家了，应该是。
是，嗯哼。
那他是这样说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哈，做这个同位素断代，第一个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这个样品的采集，必须能够代表考古层年代或者与文化分期高度，它这个沉积岩的高度相关的系列含碳样品。第二呢，叫经过精心的样品制备，这个样品制备也很考究，你制错了呢，测不出来，测出来的也不准。你这个样品制备，你测出的结果要怎么着？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要测出精确可靠、误差符合实际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哎，这个你有没有听出来？这个里面
我听出来，对，他需要先有一个假设，那个实际是什么？
哎，对，这个我读到这儿，我一直纳闷，我说既然你知道实际，你干嘛还要去测呢？对不对？
对呀、啊，
所以你测出来了以后，谁说它符合不符合实际啊？这个就要由专家说了，对不对？
他那个第一点，他要从那个岩层里面，那个沉积岩里面去取样。取含碳的样，它并不直接是那个化石的。
反正它取的这个样呢，你看见没有？它这是互相印证的。
那
我从那个岩层里面取的样，对不对？所以它就有一个实际了。
它有一个数据，
好像就是你
对大家交代。
你搞这个科，应该严格的讲，如果这个方法可靠的话，我就不需要你专家了。我把这个实验过程写好以后，我拿样品给这个，我随便去，就这个采了一个样品，让一个随便一个实验员。稍微经过培训的实验员做出来数据就可用，对不对？
而且他们一般是选，在这种很远久的年代里面，他们一定是选一个他最喜欢的年代，那个差距可以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断代呢，必须由专家，所谓的专家里面的专家去断才行。就算他这样做哈，他出来的这个结果啊，其实还是有误差的。我看到好几个地方报道是正负40年。如果你要看到这个同位素测定这个年代啊少于这个40年，这个你需要打个问号。它这个误差如果精确到说哪一年，那是不可能的，一般都会给出一个范围，正负40年，这还是比较客观一点。
那这还是比较有人类历史以后，就是说在中国是夏商周，这也不过就是几千年之内的东西了。
对，这个你也不能那么准，也不能，他们最后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后的误差是上下30年。这刚才讲的那是最小误差，应该是。即使你不同采集的样品啊，出来那个误差大了，你就到了60年代，人就误差很大，所以他们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就又发展了另外一个方法，叫做这个树轮的这个校正。树轮就是树的那个年轮。
耶。
他用那个去校正。我们知道树长一年，它就会形成一圈，对吧？这树。树干砍断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个年轮树轮或者叫哈，
嗯，
那个应该 应该说是你可以准确的数一年一年的数下去，对不对？问题你那树得活那么长，对吧？
那当然了，没有几千万年的树了，是没有的。
对，现在他们可以说可以推到一万年左右。
嗯，
那这个我相信不是一棵树一直活了一万年，而是这样一个像接力赛一样，我从这个新砍的，然后再接，它这个纹路能够有重叠的部分，对吧？这样一个一个接下去，那它怎么校正呢？那么一年这个年轮呢，跟每年里面的这个空气交换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它就把每一个年轮里面的碳十四的这个含量测出来，然后呢，假定哈，它是一个很好的直线，就是说一个年轮对应一个碳十四含量，一个年轮对应一个十四碳十四含量，你就可以一下子就是。那我下次只要测出，不管从哪里，我只要测到一个碳十四，对吧？的含量，我从这个表上一对，它就可以得到一个、那个准确的年代。
是是是，嗯哼哼哼，
对吧？很准确的年代。问题来这个曲线啊，没那么简单。一个是不直观，而且他说你拟合的时候啊，是要经过这个各种的系列拟合，就是计算机机器拟合，这是非常复杂的，我也搞不懂它是怎么去拟合的。还有经过这样的校正以后呢，他就下上周断代呢，就得出了有一个三十年的误差，其实应该叫做什么偏差。
在文明史之后的这些问题啊，其实那真的就是小问题，因为进化论所在讲的绝对不是人类有历史以后的这些鉴定，而是根本什么都没有的，直接往外推，一推就是几千万年、几百万年。
对，您说的没错。刚才那个裘老先生其实也讲的也很清楚，你必须你这个同位素测出来的结果呢，你他说跟实际相符，实际上换句话说可能更客观一点，跟那个文化年代相符。
对嘛？对嘛？因为它有一个文化可以做
对
照，
可以参照嘛，这你可以校正嘛，你测出来太离谱了。显然不对嘛，就不要管它了，那再测一个就是了。对啊，你要在这个所谓史前史啊，这个超过这个多少万年，这就很难说了。
对啊，我们现在讲的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在不到一万年之前，在比人类所有的历史稍微早一点点而已。还在地面上能够挖出来的历史啊，但稍微早一点点，这个世界曾经经过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改变，就是大渊的泉源崩裂开了，那不是250颗原子弹，那不知道是多大多大的一个能量释放出来，
没错，
然后全世界被淹在大水里边了，
对啊，
至少半年以上，
没错，
那这两个东西一出来，你要怎么样再把今天挖出来的东西去用任何一种同位素的测定，然后告诉我们说这是几千万年、几百万年，然后告诉我们说这是科学方法鉴定，是没有问题，是很准确的。我觉得这是听众朋友自己需要稍微去留心。
没错，我就觉得这个进化论本身，你看它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是自相矛盾。比如说他在讲到物种的这个演变的话，他就特别强调这个突变，对不对？那在讲到这个年代的鉴定上面，他又讲到是什么？
讲到稳定、
渐变、稳定，
是，
对不对？
是。
如果
那这个环境也是一样，
对啊，
对，
你这个环境必须你他说的突变其实是有外界环境的包括在内的
的刺激，对
对啊
对，
这些突变本身就会造成这么大的这个变动，包括这个同位素的这个相对含量的变动，对吧？不管是空气里面的还是你已经有的，其实这都会，这个核反应不光是一个方向走的，它也有可能加速它的衰变，对不对？
对对，
这是显然的嘛。
是啊，所以内行的人都晓得啊，如果照着进化论来讲，一个岩层是几百万年老的话，那么那个岩层里面的植物化石早就不应该有任何碳十四的成分存在里边，因为这远远超过它这个半衰期，老早就应该都跑光了，早都全变成稳定状态的氮了。可是最近人家又开始重新发现，哎，这些很老很老的岩层里边的化石，居然还有能够被测到的碳十四，那就表示根本就没有这么老啊。另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就是钻石，照说钻石里面不应该被测出来的，因为照进化论来讲，这都是非常非常老了，远远超过它半衰期可能测定的年代， 哎，里面照样有碳十四，这些都告诉我们，对于这个地球的年龄啊，我们根本就可能活在一个完全错误的假想之中。
这有一个小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可以讲讲看看啊。他说这个同位素啊，碳十四同位素啊，也可以用来测定这个人的年龄。他有什么？他有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他说这个人眼睛里面有一个晶体哈，
嗯，
他这个晶体呢，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嗯，
他就不再跟外界交换
了，哦，不再跟外界交换，
它就含量就固定了，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晶体里面的碳十四啊拿出来，就是测出来的话，你就可以确认这个人的年龄。哎，运动员不是他虚报年龄吗？我只要测一下他那个，我就知道他的年龄。有人测骨龄嘛，这个上强调测的这个晶体里面碳十四的含量。
那你怎么样把人眼睛晶体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是怎么拿法？
哎，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但是啊，他讲的特别有意思，他说有很多个条件，如果这个几个条件不满足呢，你测出来的那个结果就不对了。
嗯
啊。第一个呢，他是必须是1950年之后出生了。
我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呢？
还有呢，你这个样品采集呢，必须是他活着的时候，或者他死了不超过3天。
呵，
哎，这是条件啊，这条件。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说你这个人呢，如果在他这个他的生活当中啊，食用大量的海产品 ，seafood 啊。
哦，
啊，他这个也不能用，哎，所以尽管有这么一个事实呢，但是有这么多的限制条件，你才可以断定他的年龄，
就表示这些东西是受外界影响非常非常大。
所以这个以外界影响是非常同样的，你用碳十四这个方法本身有没有问题呢？从它的衰变这些东西，这个科学的本身这些规律来讲，可能没什么问题，可是呢，它是有条件的。
嗯，
对吧？如果这些变化的条件我们全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就一股脑的假定一下，那出来的结果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相差108000里。
哎，好了，今天听众朋友跟着哈明星上了一堂恐怕多少有点枯燥的化学课啊，但是你我要小心了，进化论在大大的使用以及大大的夸张这一些方法的可靠性。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的嚣张，这样肆无忌惮的，那其中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绝大部分的老百姓没有这个耐心去把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委啊，这些设定方法的来龙去脉给你摸一摸，弄弄清楚，那你就只有任凭他摆布，让他牵着鼻子走了。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现在已经接近6月中旬，7月4号到6号，这个寻找生命的桃花源福音营报名截止的日期是6月15号。如果您还没有报名，请您赶快打电话或者上网与我们联络。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那星星。